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我们一起聚集到他的宝座前，一同来领受他的话语。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恭敬的在你的宝座前安静。来领受你的话，愿主向我们说话，把你的仆人交托给你，愿你使用他，洁净他，也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交托给主，你都在主的里头，我们一同来领受。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题目叫做脱离铁炉，特作神。圣经上写说特作神，要特作神产业的子民。有关脱离铁炉这个用法，在旧约里头还两个地方还用上了哈。在列王记上第八章所罗门的祷告，献殿祷告里头特地有提到这段话可以来说明所谓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到底是指的是什么。所罗门的祷告是说，他们是你的子民，是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所以这句话可以这样说，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铁炉的生活，要特做他的子民，也就是做他的产业的意思啊。所以做他产业的子民，其实也就是做他的子民的意思啊。另外在耶利米书十一章里头也有特别有提到，那么相关的用的语是这样子。在埃及的生活，在埃及记出埃及里头没有特别的说明所谓铁炉的生活是怎么样，是没有的。所以我们想起做铁炉的生活的时候，我想到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因为有实习的课程，所以老师带领我们全班也到过台北附近的一个汽车制造工厂，看他们来怎么样做模子哈，模子那确实热得不得了啊，翻砂啊，做汽车的车模，那是很辛苦。我在小的时候也看过，在乡下那个打铁的时候，特别是做农具哈啊，也看到那个在炉火当中，确实是冬天还好，那夏天就可就热得不得了啊，一点都不浪漫哈啊。我们以为是好像在你家读这个魏晋南北朝，那个嵇康跟那个向秀在那边打铁，那个大官来了管都不管，哇，现在哇他在练身体哎，没有这回事。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生活是在铁炉边做模子、做农具，或者甚至做兵器等等的，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等一下有些图我们可以看。生命记这两个字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一个是 deuter 是重复重生的意思， deu 是二的意思，Nomos 这是希腊文啊，就是诫命的意思，所以重生诫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在这一卷书上面呢，是非常的有点啰嗦哈，一直在重复同样的话，一直在重复，这有点像我们这个老祖母啊，在叮咛那个孙辈，或者说我们年纪大了做父母亲的叮咛孩子一下，叮咛到最后哎呀不要那么啰嗦了，摩西就这么啰嗦哈。感谢主是重要的话不嫌弃多说。所以整个结构来说大致上可以分成两大段哈，一个是从第一章到十一章是历史的一个回顾，那么十二章到三十三章是讲到前瞻的部分，啊，三十四章到最后一章，当然就是，不太可能是摩西写的，因为记载摩西过世的情况。 那么一章我们这个春季的这个讲道里头只讲到第十一章就结束了哈，结束了。那么十二章后面什么时候我在会在主日崇拜讲，我不太清楚啊，可能蔡牧师有和非常好的安排。那么是一章到十一章，首先是叙述自西乃山出发的一个路程，以及发生了一些大事情。那么这一到四，所以我们还在前面段第四章这个末了这个结束之后，才第五章到十一章才详细的来说明十诫跟其他律例。好，那么今天的部分有一段是很重要的预言的部分，我们在信息当中会提到。那么我刚刚说过了，十二章到三十章是前瞻未来，当然三十章不会是摩西讲的，因为这是记载摩西过世的一个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给大家的大纲里头，摩西在三四章三十二三四节里提到说，你且考察，各位如果圣经可以打开来三十二到三四节这段话，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上帝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呢？像你听见还能够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呢？摩西说：“你去考察，你去看，从创造天地以来，自从造人在世上以来，从这是 time space 天的这边到他的天的那边，没有何神这样的，也没有何民像你们这样子。”这是摩西说：“你去考察吧。”上帝怎么样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呢？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生活呢？是铁炉的生活，上帝带领他们出来，埃及人远远的使以色列人做工啊。我抓不到这个在埃及铁炉的生活，不过呢，他们在那里生活苦工是特别的苦了。好吧，除了这以外，逼迫他们以外，还杀害他们的男婴。有法老还吩咐民众说，以色列生的男孩都要丢到河里头，准备把全民族都灭绝了。我们看到上帝奇妙的方法，把摩西呢拯救他，被从水中就救了出来。出来做什么？要预备他带领整个民族来出埃及到所应许之地。这个图我非常喜欢，这是一个卫星的一个图哈。这个记得上礼拜蔡牧师也有稍微说明了一下，这个图形很清楚，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再看到这个图是比较更清楚了。从他们出来的整个路线呢，这个在主前1446年他们出来的时候过红海，三个月以后就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上帝颁布律法，次年的正月他们就带着已经造好的会幕大军就起行了，到了加比斯巴尼亚那一带，就派担子进去。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哈，没想到众民这些探子因为看到 亚纳族人这么高大，我们在他们来看来像蚱蜢，我们看自己也像蚱蜢那样。最近有各位可能有人看到这个website 里头有提到这个亚纳族人这个有发现，考古学有发现了，这当然有待考证了，是他们到底大到程度，那个是不是真实的，是有待考证。但圣经上提到确实他们是巨人，那是真的。我们看到上帝带用奇妙的方法把他们带出来了，这个是摩西向上天举手，整个红海就整个就开打开了，以色列人大军大概有200万人左右就过了芦苇海或者说红海，安全的到达了海的这一边。这是要显给你们看的，使你们听见他的声音，能够看见他的烈火，使你们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了。因为他爱你们列祖，所以拣选你们出去，赶出强大的国民，要领你进去。不是因为你们比他们有益，不是的，是乃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迦南地民的恶，第二个是上帝要守向你们列祖向他们所立的约，施慈爱在你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跟他们有特别的立约的关系，颁布律法给他们。你看这个是图，是主前一四六年四月，摩西40昼夜在西乃山，在那领受神的诫命。这里提到说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4章34节啊，各位没有读哈，可翻到34节。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机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做的一切事呢？我们也看到在神在这个何烈山上面用各样的方式来显明整个山泉冒烟。好，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可惜他们在摩西在四天在山上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摩西在哪里去了，他们就要求亚伦带他们，就造了金牛犊事件。这个事件是非常大的一个事件，摩西就怒碎法板有人提到说这个法板是不是两个法板，一个是一到五届第这十诫里头记载十诫，一个一到四或者是一到五，这边的另外一半这样加起来是十诫一般的了解不是的，这是两块完整的十诫，这是十诫。摩西就把法板就打碎了，然后这个以色列人之后在重新造的时候，就出发的时候绕到这个加底斯巴利，我刚刚提的，就浅探子去窥那个地，他们信心就大崩溃，非常的令人，这个时间是隔年的2月的时候他们出发的时候造成的事情。之后全以色列民族就在旷野当中就绕了38年，生命记是在那里已经神说已经够久了4章开头的一个地方，已经在山地已经够久了，你们要出了，准备了要进去了。所以在摩押的平原经历了巴南的事件，巴利比尔的事件，然后第二次在数点人数以后选立约书亚准备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就进埃及。这个时候摩西最后重申他的上帝的诫命，我们看到摩西是这样的耳提面命的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这是要显给你们看， 使你们听见他的声音，使你知道唯有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了。因为他爱你们的列祖，所以拣选你们，赶出强大的国民，领你们进去那个地。这是摩西在这里一再的提醒他们。感谢主，上帝也拣选我们在埃及为奴的那个铁炉生活，然后带领我们要进到迦南地。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到我自己以前是怎么样的生活。我固然是高中的时候就信了耶稣，可是信主之前的对人生实在是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在乡下长大的孩子，从小的世界其实蛮小的哈，爸爸种田，也当然读了一点书哈，但是书读的也不多，那人生也是蛮灰暗的。我高中的时候也是跟一般人一样，就是想以后要做什么呢？做老师，其实不是我想的。后来我读上了台北的师范大学，之后我教了书哈。想要做科学家，我脑筋又不那么逻辑哈，别想了，这数学一直都不好哈，文学有一点基础，但是又不怎样，做文学家算了吧。我一直到大学的时候才开始有投稿。各位弟兄姐妹，一个人生不知道什么方向、不知道做什么的人，神拣选你，拣选我，特做他的子民。我中学的时候就信了主，我觉得我很 lucky， 因为我认识一些好朋友是基督徒，他们带领我去教会。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位加拿大来的宣教士，我们叫她姑娘，因为没有结婚哈。那个时候我才十来岁，这位姐妹宣教士也不过四十出头，她这么爱我。后来我继位就接触教会，但是也是你的读书也不顺利啊，有时心情也说有时候反反复复。他几次也来看过我，带我回来。等到我受了洗，高中的时候，高三的时候受洗，到大学有时候就回到彰化，那是我在彰化，从台北回去的时候，有一天。他跟我说：“这个有高中的中学的夏令会，你带这些人去参加好不好？”我说：“好啊。”那我想，我就努力的，就是他说带着这些钱给他们注册用的哈，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左右，我就带着这个钱去哈，给他们注册，该付多少费付回来。回来以后我还很高兴，我说：“报告陆老师，他是 Miss。” Margaret Roberts， Miss Roberts， 他说：“陆老师，这是冬令会剩下的钱了，我们缴了钱，你给我这么多，该他们缴钱的我都缴了，回现在把剩下的钱还给你。”你知道他怎么反应？他谁叫你还的？他对我生气。我记得很清楚，他生气是：“你 IQ 只有75。”那个时候很高兴，我75我及格了啊。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这些钱要奉献的，晓不晓得？可是你没有告诉我啊，你没告诉我说剩下的钱全奉献啊。你说这些是他们注册要用的哈，说就注册就用了嘛，剩下的我很忠实啊，剩下的钱我就带回来了。那通常在台湾，如果中学的夏令会，很多孩子是不够很多钱 不够钱却可以付费的，我还记得很清楚。各位弟兄姐妹，摩西对待这些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我在想到说是怎么一个心情，我就想到这位宣教士，谁叫你把剩下钱还给了，这个是要给这个冬令会要用的啊！落得一个我 IQ 只有75的，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这样的爱我们到一个程度。各位弟兄姐妹，像摩西对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交代，呼，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呼天唤地，我们在你的过去的考察你的记忆里头会不会有一些人呢？我还记得另外一个先提到这个这位陆老师，2000年我们再去看他的时候，我们一家人从南加州开了车到 Vancouver， 他已经老了，差不多80岁了，这个已经好多年不见了，没想到碰到我的第一句话跟我说 Now you are an old man， 他说我现在老了，我心里不敢说你才老了，你就80岁了，晓不晓？当年才不过40岁，我10来岁。Now you are old man. Now the old man, the old man， 摩西跟他们这样的提醒，他们说：你们不要造偶像，像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水里的鱼的形象。我们没有时间再读前面的20节以前这里还有再提到，还有你们不要拜天上的日月星，不要拜他们，不要雕刻，也不要敬拜。这是摩西对他们耳提面面的话。对以色列人来说，金牛犊事件还不够吗？还不够吗？基督徒归给主以后，唯一的我们敬拜的对象就是这位天父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唯独他是神，单要敬拜他，侍奉他，其他的不可以把他当作偶像来看。我们在美国有时候为了照顾家庭忙到一个程度，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我们的生活是怎么处理的。礼拜五我在另外一个查经班提到这个十诫里头有，我们十诫里头有守安息日，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守安息日。守安息的意义实在太重大了，我们到了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呢，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得安息，晓不晓得？不光是我们不得安息，做父母亲的，连我们也让我们的孩子也不得安息。哇，这个一定要参加什么各样的活动都参加了，把整个行程整个塞得满满的。我常常接到电话，妈妈要爸爸要爸爸逼爸爸对孩子说：“你一定要学中文啊。”你中文不需要，你就不准去做这个，不准那个，那孩子就是没有这 motivation， 就很辛苦。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学不学中文没有那么重要。我自己也是曾经逼孩子要学这个学那个，最后都没有成功了。我明明知道不可以这样的，可是我就这样子，一有时间叫孩子就学钢琴。最后我的老三说：“爸爸，我看你的额头上写两个字，钢琴，不得安息。一有时间就要他们做这个，把整个时间空间全都排得满满的。我们忘记了，该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你要知道，且要记在心上， 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是神，重要的是遵行他的律例诫命，使你和的子孙可以得福。遵守他的诫命跟律例跟诫命，不是来做这个做那个，弹琴或是学这个。哇，以前在我们说在你自己的时候，因为周遭朋友的孩子都去学公文数学，还有公文英文，我们就不能免俗啊，也跟着去啊。这孩子也是啊，这非常痛苦。其实不需要这样的，是不是？摩西讲的这些，最重要的在后面的地方，21节到31节的这一段，他用呼天唤地来向你们做见证。这是主前1406年，大概年底了，摩西已经快离世了，他登尼坡山。我很喜欢这段故事，其实摩西也常常提，如果你仔细看的话，第三章的末了那个地方，摩西再次提到耶和华因为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容许我过去得那个迦南的美去，去看一看就行。我觉得摩西讲对了一半哈，是 half truth。他说因为你们的缘故，当然没有错哈，向我发怒，难道也没有他自己的缘故吗？是上帝要他吩咐磐石，这米利巴水，叫他吩咐就好了。他不，他生气这个以色列人，他就你们要为我这个击打这磐石吗？所以摩西在怒气当中击打磐石，他没有吩咐磐石。那我想有那么严重吗？上帝为什么连这个要这样对摩西这么严厉？常常上帝对领袖是特别的严厉的。如果作为同工，我们本身不遵守圣经的原则，我们怎能够做榜样呢？做父母的不遵守，我们能够做榜样？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摩西就上了尼泊山。我觉得这是可能圣经里头可能最 touching 的一个 occasion 哈，可能最让人难忘的几个情节当中的一个。你看那边是死海，远远的地方是迦南地，这边是约旦河，就是不让你过去。三藏说求你容我过去，上帝告诉摩西说罢了，你不要跟我再提这件事情，什么都可以你给我写的，都可以 bargain 哈，这件事情没得讨论。那我只好怎么办？各位弟兄，我想到这里说，如果是我摩西的话，我一气之下带领以色列人再回埃及，那不行啊，不可以这样子。感谢主哈，他这里有一个但那个字，32节，我只得死在这里，我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各位弟兄姐妹，成功也不必在我，上帝自然会兴起别人做这些事，做这件事，做这件事，做那件事。摩西不能过去约旦河，连去踏一个脚步也不行。更惨的是，你且上毕士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观看，哇，都看了，越看心里越痒，越看心里越难过。远远我一生的志业，一生的目标，一生的期待，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就是要过那个河到迦南美地去。可是看得到够不着，就不让你过去。我觉得上帝好狠啊，但是感谢主，这里都有很深的含义里头。好像摩西的一生的功业或者事业呢，到这地方有个遗憾，那个遗憾其实很好的。我不知道你到外面去 特别是 National Park 的去的时候，你一定要非得全看完以后，然后再尽兴而返呢？还是每一次总有一个地方故意不去看呢？我就是第二种哈，留一点遗憾，留一点残缺，那是最好的。啊，如果要找所谓完美的，都 complete 的啊，这个全部都看完再，这个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上帝让摩西有最大的遗憾，其中有深意的。第一个，成功不再非得你自己做，别人上帝会带领别人去，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就能够独当，你自己可以做，没有这回事，别人可以做的。第二，迦南美地也不是真正的美地，真正的美地在天上的，在天上的，这是一个预表而已。所以真正要努力的是要到天上的那个耶路撒冷，天上的迦南美地，那叫我们可望可想那个迦南美地。这个是在摩西的身上上帝没有带他们去，可是感谢主哈，没有说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好像就觉得很气馁了，就觉得说那跟上帝就跟他闹别扭了，没有，这个地方太好了。但你们必过去得那地美地，重点在哪里？后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三件事情是他交代的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预言。我有时候想，为什么摩西能够这样讲呢？哦，他是先知，伟大的先知，他看准了。若你们行啊，这个我们中文圣经是没有一个若哈，哎，我但原来意思是有的，所以我加一个若。若你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什么呢？雕刻、敬拜偶像，你们必速速的灭尽。二十六节，你们不能在那里那地上长久，必进行的除魅。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非常的稀少。所以灭尽跟分散后来在以色列人身上就发生了。二十八节，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感谢主。第二点，若是你们在那里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你就必寻见。中文的翻译也是很好的哈，这个提到说你们在那里，我看你们一定会这样子。哇，这个是一个预言的一个说法，但是真正的说法，用于文字上是说，如果你尽心尽心寻求他的时候，你一定会寻见。感谢主。第三，日后如果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会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其实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所以一个两条路可以寻走的走的路，以色列人他们在历史上就这样发生了，他们最后神把他们分散在列国万民当中，在那里吃苦受苦，恐怕比以前在埃及铁炉旁的生活还一样苦。但是上帝透过摩西在说，若是我们寻求他的时候，上帝一定让我们可以寻见。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我们归向神，归回他，神一定接纳。这是有恩典的神，他说有怜悯，他不撇下你们，也不灭绝你，这是主极大的恩典，感谢主。 虽然上帝是一个严厉的神，但是神却是有恩典有怜悯。多少时候我们也失败，但是主也一样，就把我们，当我们一回头归向他的时候，感谢主，上帝就这样的听我们的祷告。我有一张两张图，我在这里可以做一个这个我没有办法在这里弄出来，这时间花太长了就是我喜欢 Rembrandt 的两张图，讲到归回，讲到悔改的事情。一个都是父子相见了，一个是亚撒龙，他回到他父亲大卫的身边的时候，大卫接纳他。另外 Rembrandt 画的另外一张图是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位浪子归回的时候，这两张图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显现出来是谁是真正的悔改，归到他父亲面前的。亚撒龙回去的时候，在他父亲的面前，第一他是站着的，还穿了非常华丽的衣服，还穿鞋子，他还腰针还配着剑，另外还戴着帽子。可是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位回来的浪子，他说我一无所有了，什么都没有，我在这里要饿死吗？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他是拉痢头，没有戴帽子，他衣服是破的，鞋子也是破的，他跪在他的父亲面前，他的父亲用双手把他抱住，有名的那只手啊，父亲的手啊，人人就称道。这是Rembrandt 的一个很重要的幅画啊。我在看里头的区别在哪里呢？有没有真正的归回呢？亚撒龙回到他父亲大卫的前面的时候，其实大卫也是很厉害的，他知道这个亚撒龙，他虽然爱亚撒龙，但亚撒龙是真的悔改吗？大卫也是很清楚了。你如果仔细看那个图的时候，当亚撒龙到他父亲趴在他父亲的时候，他腰间配了一个剑，大卫也是很厉害的，他两只手就扶着这个儿子的两只手，那意思说如果你要暗杀我，你还没有机会。所以两个人好像叠对叠一样，我知道你不见得是真悔改，上帝知道我们是不是悔改，他也不怕你抽支箭来要刺他。上帝是那位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纵然我们有跌倒的时候。像我提到我那时候我都不想信耶稣了，然后看了一个陈谷英的书，就说这个存在主义，我了解什么存在主义，我到现在还不了解什么叫存在主义，那就以为这个干嘛信耶稣。上帝透过一些的同工长辈就把我带回来了，感谢主。我们也有失败跌倒的时候，像那位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一样，那个慈爱的手，父亲的手就这样抱着他。神要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的，再也不拜金，再也不跪拜天下这个地下的地上所有的偶像，唯独来跪向我们的真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摩西当年这样的耳提面命提醒他们，上帝既然当年带领以色列人出铁炉的生活，要特作神产业的子民。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做神产业的子民，他的荣耀到底有多大，他的意义到底有多深，我们怎样来实践实行这样的生活来体会。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教会的，在我们团契的这个 setting 这个环境里头，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可以有学习。愿主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在今生来活出主耶稣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感谢主借着张牧师的口向我们传讲天上来的信息，让我们一起起立唱诗，我愿